继一月初设立的2亿美元中东欧投资基金，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龚明鑫1月11日在同立陶宛经济创新部长雅莫内特举行的商部长视讯会谈上面宣布，再加码10亿美元设立投融资基金，来到发展台立两国具有合作潜力的产业与领域。未来该投融资基金所涵盖的领域包括半导体、生命科学、生物科技、镭射、卫星技术和金融等产业，以及具备互补对接特质的产业合作。双方仲签署6项合作备忘录 MOU， 并承诺未来将是需要在基金额度用罄时考虑增资。在半导体的具体合作上面，台湾方面的国发会、经济部及科技部将会成立台欧半导体产业合作项目小组，针对立陶宛拥有优势的镭射产业，透过学研单位和立陶宛企业进行对接。至于电动巴士及生技产业的技术合作，亦都将提出具体进展。台湾投入总计12亿美元的投融资基金深化台立经贸关系，最终目的是希望协助立陶宛力抗近期来自中国的经贸胁迫。立陶宛自从去年11月同意被台湾在立陶宛首都设立以台湾名义的代表处之后，就饱受来自中国的报复和胁迫。去年11月底，中国先是以此举办恶劣先例为由，片面将它和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别，继之又陆续祭出政治施压和经济的胁迫。雅莫内特在1月11日的视讯会议上面证实，立陶宛近期对中国的出口受到不少的阻碍，很多立国货品无端卡在中国的海关，导致出口货物滞留。除了将立陶宛企业拒之门外，中国还取消中欧班列火车货运，更进一步向欧美等国的立陶宛供货商施压，要求他们切断与立陶宛企业的供应关系，否则将抵制这些欧美厂商在中国的投资。对于立陶宛所遭受到的经济胁迫，龚明鑫在会中强调，台湾政府将积极透过直接采购协助立陶宛增加在台湾的销售通路，引荐转移及分散市场，并且与立陶宛共同盐商供应链的重整，来到协助立陶宛渡过经济难关。不过中国一波波的制裁已经引发立陶宛政坛的对立和内部矛盾。原本支持设立台湾代表处的立陶宛总统努塞达似乎不堪压力，竟然在1月6日认错，称立陶宛同意以台湾之名设立的代表处是一个错误。不过针对努塞达的认错，立陶宛议会和外交部亦都随即反驳，并重申他支持台湾代表处的坚定立场。总统和总理行政部门的不同调亦都立刻令到立陶宛内部的矛盾和亲中反中势力间的角力浮上台面。为了协助立陶宛坚定抗中挺台，台湾拿出12亿美元的基金，但是这样的经济诱因有没有效呢？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研究所副教授张昌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以立陶宛一个小国来看，不畏惧中国的打压，坚持发展和台湾的友好关系，的确难能可贵。但是台湾投入12亿美元将会对未来的台立关系产生怎样的效应，有三大观察的面向，包括台湾的资金能够持续几耐呢？能否弥补中共对立陶宛的经济制裁呢？以及立陶宛政府是否能够继续坚持立场呢？张福昌表示，经贸是非常现实的问题，面对立陶宛逐渐亲美友台，中国亦都有输不起的压力，所以中国目前是使用了一根棍棒、一条红萝卜的两手策略，一方面向立陶宛内外施压，一方面亦都不放弃提供诱因。尤其近期中国所祭出的经济制裁，的确给了立陶宛带来巨大的压力。
一开始我们都认为说，立陶宛跟中国的贸易 为数量不大，所以经济制裁打不到立陶宛，这个观察现在来看是错误的。中国的经济制裁是一波接一波了，最严重的是它对欧洲企业，比如说德国一些汽车工业。
张福昌话，一开始他们都认为立陶宛和中国的贸易额数量不是那么大，所以经济制裁是打不到立陶宛。这个观察现在看来是错误的，中国的经济制裁是一波接一波，最严重的就是它对于欧洲企业，譬如说德国的一些汽车工业或者电动车工业、半导体工业、生技工业，原先要到立陶宛投资的这些欧洲企业，中国说如果这些企业去到立陶宛投资，那它就要限制这些欧洲企业到中国的投资，这个压力给了欧洲企业非常大的。由于中国是立陶宛的第十三大贸易伙伴，仅是占立陶宛总出口大约1%，因此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对立陶宛经贸胁迫的力度有限。不过相较于中国，台湾仅是排行在立陶宛外贸伙伴的第65位。张福昌说，在后疫情时代，欧洲为了救经济都急于去到中国去投资，因此这样的施压的力度似乎完全击中立陶宛的痛处。张福昌又认为，台湾和立陶宛的经贸紧密度未来将会主导两国关系的走向。目前立陶宛对外贸易的三大支柱市场，一是波罗的海三国的其他两国，包括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第二是俄罗斯，第三是欧盟，台湾排名在非常后面。他又说，虽然台湾已经加快脚步和立陶宛发展经贸，但是短期之内恐怕扭转立陶宛的对外贸易结构。立陶宛政府除了受到中国的抵制，还受到白俄化肥争议的冲击，使到政府的信任度从去年11月一路下滑，不信任度直逼50%。美国早前已经对白俄罗斯钾肥公司实施制裁，但是立陶宛国有铁路公司近期罔顾美国的制裁，竟然继续中转运输白俄罗斯化肥而招致批评。为此，立陶宛外长南斯博格斯等的官员在12月初还一度向总理递出辞呈以示负责，后来获得慰留。张福昌说，立陶宛政府在面对外部势力和内部政治角力的两难之下，更难凝聚社会的共识，尤其是立陶宛总统和总理意见相左，政坛亦都因为台湾问题引发亲中和反中两派的对立。在这个前提之下，立陶宛政府还能够挺台几耐，亦都是一个大的问题。
如果撑得久的话，台立关系可能会有好的光景。如果说撑不下去了，立陶宛总统这一派的人得势了，逼着立陶宛政府必须要把台湾代表处改成台北代表处，那对台立关系未来发展是很不妙的。10亿美元的投资本来是一个杯水车薪。
张福昌说，如果撑得久的话，台立关系可能会有好的光景。如果说撑不下去了，立陶宛总统这一派的人得势了，逼得立陶宛政府必须要将台湾代表处改为台北代表处，这样对台立关系的未来发展是很不妙的。12亿美元的投资本来就是杯水车薪，立陶宛看的是长期的发展，和台湾的关系能够持续上扬的话，那他的政策就会挺台湾到底。如果说不是的话，这样立陶宛当然就会去思考是不是要和中国重温旧梦呢。张福昌表示，立陶宛政府假如是为了消除内部压力而改变台湾的政策，对台立关系来讲并不乐观。位于台北的中国文化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柏文昌亦都对台立12亿美元的投融资计划不表乐观。他说，国际政治环境现实，通常国家利益才是第一考虑，按照台湾的外交惯例，只要是友好的国家，台湾都愿意投入资金提供补助、援助或者投资计划，以换取外交有利的条件。不过这样的合作基础并不稳固，只要外交条件改变，所有的合作将会随之化为乌有。
对任何国家只要有助长我们的商业的行为或者是说贸易的行为，我们去投资啊都是可以的，只是说这些都是建在外交有利的前提之下。当这个前提没有的时候呢，那这些投资啊就好像丢在水里一样，一的就是取消，一的就是任赔杀出啊。
柏文昌对美国之音话，对任何国家只要有助他们商业的行为或者是贸易的行为，他们去投资都是可以的， 只是说这些都是建在外交有利的前提之下，当这个前提没了的时候，这些投资就好像扔了水一样，一个就是取消，一个就是认赔杀出，从来没有很成功过的例子。立陶宛政坛目前所出现的分歧亦都令到外界质疑，假如是台湾没有制出12亿美元的投融资，立陶宛的台湾代表处是否会不保呢？对此，柏云昌认为，无论台湾释出有几大的善意，立陶宛政府内部仲是有杂音，因为建立在政治之上的投融资令到双方关系如履薄冰，没办法好像民间投资一样这样有效。
通常这种两国互惠的投资啊，如果是站在国际贸易谈判或是相互需要投资的时候，多半是希望民间的企业去做，因为民间的企业会挑选真正经济有利的利基点，会真正的帮助到当地老百姓或是产业所需要的。
柏云昌对美国之音话，通常这种两国互惠的投资，如果是企在国际贸易谈判或者是相互需要投资的时候，多半是希望民间的企业去做，因为民间企业会挑选真正经济有力的立基点，会真正帮助这样到当地的老百姓或者产业所需要的。除了经贸关系，台湾同立陶宛一向强调双方是共享民主自由价值的理念相近的伙伴，为了强化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立陶宛亦都宣布将会在今年春天在台湾正式开设办事处。以上是美国之音顾展龙台北的报道。